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这些年，有很多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大片进入到公众视野，几乎无一例外的，影片都呈现出末日来临时在地球上出现的各种灾难，有地震、山崩、海啸、火山爆发、冰层融化吞没陆地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的高科技战争，人类与星球智慧物种之间的争霸赛，星际脱轨给脆弱的地球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等等。科幻特效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已越来越让现实中的人们不再对可怕的灾难感到陌生。包括描述病毒、瘟疫顷刻蔓延，人的生命如蝼蚁般瞬间即逝，看似夸张的表现手法，也让一年多以来全球都未能幸免新冠病毒的人类不再感到惊讶。不能不说，人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相比之下，圣经预言的末世大灾没有丝毫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所说的救赎计划也不如影片制作渲染的英雄主义更吸引人。也许无知无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最致命的灾难。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20章1到4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的20章1到47节就讲述了祭司长和文士等宗教领袖呢，他们是不服耶稣的权柄，于是呢，耶稣就说了凶恶园户的比喻，并且回应宗教领袖有关纳税给该撒以及复活的问题。耶稣不仅向他们去阐明了基督和大卫的关系，同时呢，也谴责文士的假冒伪善。好，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就前来挑战主耶稣的权柄。这一群宗教领袖呢，一心想铲除主耶稣，所以呢，他们企图用问题来去陷害主耶稣。假如耶稣回答说，他的权力是来自于神的，那么就是公开宣称他自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了。他们就可以控告他亵渎神，并把他带去受审了。但是耶稣他并没有陷入到他们的圈套当中，那么相反的，耶稣就反问他们，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和诡计。好，在凶恶园户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呢，是各有所指的，就是宗教领袖也不难明白，园主就是神，葡萄园指的就是以色列，园户呢就是宗教领袖， 原主的仆人就是神差派到以色列去谴责他们罪的先知，儿子就是弥赛亚主耶稣，那么别人指的就是外邦人了。耶稣设这个比喻呢，就间接回答了宗教领袖有关权柄的问题。同时呢，这个比喻也显明主耶稣他深知宗教领袖要杀害他的阴谋。耶稣他就引用了诗篇118篇的22节，告诉那些不信的宗教领袖，圣经早就已经预言他们会拒绝弥赛亚了。那么丢弃这块房角石的人，他们是很危险的，这些人将会被砸得稀烂，也就是他们会受到审判和刑罚的。虽然耶稣很清楚地就提出警告，但是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他们却依旧冥顽不灵，没有认真思考，他们一心只想立刻下手捉拿主耶稣。于是呢，宗教领袖就派奸细来去窥探耶稣。这些密探呢，装作老实人，先是阿谀奉承主耶稣，以便趁其不备的时候抓耶稣的画饼来去陷害他。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们的企图，他并没有让他们的奸计得逞。那么今天信徒同样是身处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各处，所以呢，要小心防范那些恭维的话，要靠着神的帮助，便能够察觉并且避开居心不良之人他们所设下的网罗和陷阱了。好，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呢？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问题。犹太人不仅是恨恶纳税和信奉异教的罗马政府及其神奇，而且呢，也恨恶容许税官收取过高的税，并把多出来的留给自己的那些制度。如果耶稣说应该纳税，那么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会控告他是卖国贼了，背叛以色列的神。但是，假如耶稣说不该纳税，那么他们就可以向罗马政府去告他谋反了。你看，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自以为这个计谋是天衣无缝的，必定可以抓到主耶稣的把柄。不过这一次呢，耶稣就再次显示了比他们更加高一筹的属灵智慧了。撒都盖人只接受摩西五经，他们是不相信超自然的神迹以及死人复活的事的。他们企图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去捉弄驳倒主耶稣。于是呢，耶稣就根据他们所敬重的权威摩西的话来回应他们有关复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就指出，人们是不应该以为天堂是现在世上生活的延伸的。我们今生的亲属关系呢，受到时间、死亡和罪恶的限制。我们完全不知道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但是耶稣他肯定这些关系呢，与我们在世上的是不同的。法利赛人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弥赛亚不仅是人类的后裔，他更是道成肉身的神。主耶稣就引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就指出大卫早已经知道弥赛亚他有神性和人性的身份。耶稣就指出，文士等宗教领袖将会受到最重的刑罚，那是因为他们是本来应该以身作则，做百姓的好榜样，但却假冒伪善，徒有外表圣洁敬虔，但却内心骄傲奸诈自私以及冷酷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路加福音预言的部分了。虽然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橄榄山上的讲道是一致，但是类似的地方呢，还是可以来对照着来看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3节，我们看到门徒就问了主耶稣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什么时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第三就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主耶稣他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路加谈的是这个预言中最实际的一面，他的意思很清楚，没有难懂或者是令人疑惑的地方，因为路加的记载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预言，而是历史了，在主后70年也都已经应验了。毕竟预言呢，就像一个模子，模子里边装的是历史， 现在模子里面呢已经装满历史了。好，路加福音的21:1-4经文记载，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是一个有钱的圣殿，和这座圣殿的财富相比呢，这个寡妇她的奉献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她的2小钱用来维修圣殿呢都还不够。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用这个标准来去衡量奉献的，主耶稣他衡量的方式不是看我们给多少，而是看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我们不是根据十一奉献来度日，因为十一奉献只是告诉你最少要奉献多少。那么试问，你为自己保留多少呢？有很多人，他们的奉献呢是超过1/10，因此神就大大祝福他们。有人说了，如果我只是把财产的1/10奉献给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偷了神的东西啊。神看的是奉献的人给了多少。一般来说，一个不愿意多多奉献的人，他不会是愿意为主牺牲的人。神看的是他为自己保留了多少。有人可能会留意你的奉献，然后说了，哎呀，他为主的事工奉献了一大笔的钱。但是神怎么说呢？神他所看的就是你为自己保留多少。好，路加福音的21:5-6经文记载，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好，当主耶稣提到这个穷寡妇奉献的比其他财主还多的时候，门徒就说了，看一看这个圣殿呢，它是多么的富丽堂皇啊，它的建筑材料都是最昂贵的石头呢。这的确很惊人，但是他们看懂了吗？不管圣殿是多么的华丽，有一天都将要过去。不久之后呢，圣殿就会成为一堆瓦砾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我亲爱的朋友，你我都应该用这种心态来看待世上的财富。财富不会长久，很快的，世上的万物都会过去的，一切都将如过眼云烟一般的消逝不见的。路加福音21:7经文记载，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头，那么作者所强调的就是门徒问主耶稣的后面的两个问题，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以及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再来呢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主耶稣他就根据这个问题来去回答。那么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强调的就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的石头上，也就是指耶路撒冷将要被毁了。虽然这是橄榄山讲道的一部分，我们的主呢有可能是先回答门徒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呢当他们来到橄榄山的时候，门徒就问得更加仔细了。那么这时呢，主耶稣他就用更加正式的方式完整的来向门徒说明，这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中所看见的。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再重复他的教训，我们也都是透过不断的重复来去学习的。好，路加福音的21:8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好，末日的特色呢就是有很多的假基督，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 那么从主耶稣的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是有假基督的。在主耶稣的时代，还有假的弥赛亚。今天呢，仍然有很多人说他们是有超自然的能力的。虽然这些人也谈有关主耶稣的事，但是他们却用自己来去取代主的位置，抢夺了本来是应该属于神的荣耀。那么现在呢，还是有很多假基督到处迷惑人。那么当然，假宗教也是随处可见的。好，路加福音的21章9到10节经文记载，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好，战争就是末日的另外的一个现象。在接近末日的时候呢，战争是会越来越多的。虽然提倡和平的人很多，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3节，保罗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时期，主再来之前呢，到处都会发生战乱的。好，路加福音的21章11节经文记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好，地震增多呢，是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特色。越接近末日，那么地震呢，也会越来越频繁。好，路加福音的21章12到15节里头经文记载，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好，这段经文主耶稣就警告说了，在他升天之后到再来之前，跟随主的信徒将会遭受到各种逼迫。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经文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或做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呢，如果你是跟随主耶稣的，那么世人不欢迎你，你不要以为怪。好，路加福音的21章16到19节经文记载，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作必得生命。耶稣他曾经多次引用了弥迦书的7章5到6节教导门徒，预告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指出那些以自我为中心、以世俗为目的的人将拒绝爱自己的骨肉。耶稣就提前预告这些逼迫，为的是将来门徒在面对各种患难时不至于惊慌失措。那么这些教导呢，就很值得我们现今的信徒来去深深的思考了。好，路加福音21章20节经文记载，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好，这是对耶路撒冷灭亡的预言，也是对末世患难的预言。在主后的70年呢，罗马皇帝提多他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在末日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的。路加福音21章2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犹太人当时在做什么？在大灾难时期就做什么？他们要尽快地逃离耶路撒冷。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说，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发生很多可怕的事。当城被封锁之后，母亲只好吃他们自己的孩子，人像苍蝇一样的死去，尸体就从城墙上被丢下来。那些苟活的人最后不是饿死，就是被当作奴隶给卖了。那么再一次，主耶稣他就画了一个缩图，他就告诉我们在末日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就认为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可是它确实发生了，那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主耶稣他说一定会发生，那么结果真的就在历史当中发生了。主说末日此类事情呢还会再发生，那么就一定还会再发生。因为神他是信实的，他的话永远不会落空。好，路加福音的21:22-24经文记载，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活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犹太人被迫四处的逃窜，那么罗马人就把他们给抓来当奴隶，让他们建造了伟大的罗马圆形竞技场。大灾难和神的震怒就降临到以色列国。从提多攻进耶路撒冷开始，也就是在大约2000年前到现在，犹太人是一直没有办法把外邦人赶出耶路撒冷。外邦人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中的圣所被外邦人给占据了，原圣殿的所在地现在呢就盖起了清真寺。我们的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耶路撒冷现在呢仍旧被外邦人所践踏，外邦人还在耶路撒冷。你看圣经它的准确性是令人惊叹的。路加福音21:25，经文记载，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好，那么这一处就更加明确指出了20-24的预言具有双重性。首先就是耶稣再来之前，这世上将有末世的大患难，同时呢，也暗示了耶稣的再临带给人类的结果。路加福音21:26经文记载，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好，有人就引用这节经文说了，他说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写照呀。但是如果你以为现在这节经文就已经应验了，那么你就错了。今天的情况确实很糟糕，政治危机和社会压力造成很大的忧虑，身体的不安让人是无法承受，但是在末日情况会比现在还要更加糟糕。好，路加福音的21:27经文记载，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基督他随时都可能会再来的，今天所有的事情发生得很快，也许在你还没有读完这一段时，教会和基督的身体就已经被提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希望你和我能够一块儿见到神的容面。好，路加福音21:28经文记载，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好，那么这些事要发生吗？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的救恩和救赎是清楚显明了的，主要再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好，路加福音21:29-38经文记载，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好，在巴勒斯坦地区呢，每逢夏天来临的时候，无花果树它是首先吐叶的。在别的国家，各样的树呢也是一同吐叶，那么就宣告夏天已经来到了。因此，耶稣他所预言的这一切恐怖的事情，其实呢是一个希望的征兆，就说明天国已经临近了。我们从天象和世局的种种征兆中就可知道神的国就近了。那么就像我们从无花果树的发芽就可以知道夏天近了一样。所以呢，我们理当警醒，不住的祈求，以致将来能够坦然无惧的挺身昂首的来去迎接主的再来。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那么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末日来临，对基督徒来说意味着永恒救赎的希望也将同时到来，但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则是再无任何机会的真正灭顶之灾。假如人生都没有后悔药，又怎能指望地狱里还会有什么希望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22章1至34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即使